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从罕见的格林巴利病中重生，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疫情凶猛，这些老人们却依然精神矍铄。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 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一至二月，获知624名大陆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哈尔滨市焦小华被网判4年，女儿悲愤离世；参与迫害法轮功，8名公安局头目被查，被开除公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与统计，今年一二月份，明慧网共报道了624名大陆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警察绑架、骚扰、迫害。这些事件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被绑架的有380人，发生在今年的有234人，去年的有144人，遭骚扰的有244人。其中发生在今年的有136人，去年的有108人。遭绑架最严重地区是吉林省66人、山东省54人、黑龙江省44人、四川省39人、湖北省25人。被骚扰最严重地区是山东省46人、四川省29人、河北省27人。黑龙江省25人，湖北省22人。有109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其中60至70岁的有32人，70至80岁的51人，80岁以上的26人。明慧网1、2月份还报道了大陆法轮功学员遭中共人员敲诈勒索共计167861元，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有4人，遭非法搜查的有210人，被强制抽血的有4人，被迫离家出走的8人，被强制关洗脑班迫害的1人。以上数据信息采集时间为2023年1月1号至2023年2月28号。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焦小华女士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绑架，后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她的女儿金星试图营救母亲，但却被国保大队警察罗织罪名，导致焦小华被追加2年刑期，金星最终悲愤离世。
现年61岁的焦小华家住哈尔滨市呼兰区。1996年，她的丈夫原哈尔滨市呼兰县公安局警察金成山因遇车祸胸椎粉碎性骨折导致高位截瘫，后退养在家，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属一级伤残。在医院无法医治的情况下，金成山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的身体得到了明显的康复，可以手扶东西站起来活动，褥疮也不治而愈。特别是金成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从此以后努力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然而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金成山多次遭受迫害，两次被关押在监狱中受到酷刑，多次面临生命危险，最终在迫害中不幸含冤离世。焦小华也四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2022年3月5号，焦小华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呼兰分局原野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到木兰看守所。7月12号，焦小华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焦小华的女儿金心善心地写给国保大队劝善信，却被国保大队警察所利用，罗织罪名，又给焦小华加刑两年。在得知妈妈第二次被冤判后，金心心力交瘁，承受不住打击，抛下六岁的儿子悲愤离世，年仅39岁。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底至今，在中共政法系统所谓整顿中，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被查落马的与日俱增。这些官员都是中共上旨下派的迫害参与者，他们为保住官位违背宪法，在任期内成为中共在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判刑、劳教、酷刑折磨、致残、致死等等迫害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2月13号，原江西省樟树市公安局政委高翔严重违纪违法被查。16号，原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公安局局长谭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月份还有原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公安局局长兼县政法委副书记林明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原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长阿连俄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原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公安局新开派出所所长刘金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原云南省丽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杨远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原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公安局局长尹浩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3月，原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副局长林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这些人如今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开除公职，应该就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澳洲业主赞叹真善忍让世界向高境界提升。 罗马尼亚学员在大型购物中心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5号周日，澳洲墨尔本传统富人区霍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格伦菲里嘉年华。法轮功学员也在节庆活动中设立了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展位。格伦菲里嘉年华是墨尔本最大的地方节庆之一，吸引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前来品尝美食，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等。法轮功学员们在一天的节庆期间进行了功法展示，散发了很多法轮功真相传单。来自各族裔各个年龄段的民众在展位前驻足了解详情，还有民众在现场学练功法。西奥珀斯一家贷款经纪公司的业主特洛伊·昆塔尔表示，想要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并学练功法。他说，真善忍让世界向高境界提升。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4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大型购物中心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法轮功真相点设在购物中心的入口处附近，许多民众被法轮功真相点祥和的练功音乐所吸引，索取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日历和莲花，了解真相。米奥拉·特里夫女士和丈夫路过法轮功真相点，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功是什么，知道法轮功已经红传到罗马尼亚20多年的真相后，非常欣喜。他们对中共屠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感到震惊。特里夫女士认为，当今人类社会不重视道德，真善忍的原则应该在罗马尼亚得到弘扬。她表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善忍，了解修炼法轮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一群年龄从9岁到15岁的学生，经过展示真善忍的横幅时，接过真相传单和莲花，倾听法轮功真相。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女士带着女儿来到真相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声援大陆受中共迫害同修的活动。他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生活的时代不仅有瘟疫、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而且还有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们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苦难深表同情，表示要声援他们。他们离开时表示会上网查询更多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78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
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 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格林巴利病是一种比癌症还可怕的病，他就这样被多家医院判了死刑。然而在死神的招手中，奇迹也从天而降。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从罕见的格林巴利病中重生。
听众朋友您好，您听说过格林巴利病吗？这是一种比癌症还可怕的病，症状是除了头能动，大脑是清醒的，其他全都动不了，也就是脖子以下都不听使唤。这种病比较罕见，所以目前也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死亡率相当高。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很不幸地得了这种病，但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一天天康复。那么他是找到了什么妙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是黑龙江人，我这一生啊，如坐过山车，大起大落。我从小就很苦，母亲早逝，是姐姐把我养大，供我读书的。毕业工作后，我找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似乎我已经苦尽甘来了。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儿子刚刚成家立业不久，我准备享受天伦之乐时，却在2016年12月突然病倒了，而且得的是罕见的格林巴利病。最初我只是手指尖发麻，不到十天我就变成了除脑袋以外全身都动不了的废人。市医院的大夫说，这种病治好的概率不大，尤其50多岁的人身体各项机能都处于下滑期。就这样，我被市医院判了死刑。我善良的岳母和我妻子说，有一线希望也要救我。就这样，他们决定连夜送我到省医院。由于我的岳母和我妻子的妹妹都是法轮大法弟子，在车上他们告诉一起陪同前往的家人，一起念法轮大法好，说这样会对我有帮助。虽然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打压法轮功，但一家人只一心盼着我的病能治好，也顾不上想太多，所以一路上全都齐声念着法轮大法好，来到了省医院。当时省医院病人很多，病房里都住满了，外面的走廊里都是病床，但我却顺利地办好了住院手续，还住进了病房。第二天我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咳痰了，需要吸痰，不然就容易一口痰憋死，我就做了喉管切开手术。这样我又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的医药费要10000多元。我妻子到处借钱，可是我家这边的亲友没有人借给我们，他们怕我死了没人还钱。最后是我岳母的家人拿出了20多万元给我治病。在省医院也是没什么药可用，每天只靠打营养液维持生命。最后医生推荐说，有一种药得上药店去买，医院没有，但只能打7天。据说是因为药性很强，如果7天能打好也就好了， 打不好也就彻底没希望了。七天过去了，这种药对我依然没有任何效果。省医院的医生说，回去吧，回家养着吧，在这也是白花钱。明白告诉你们，这种病好的几率太小了。就这样，省医院也判了我死刑，我绝望了，家人准备再把我转回到市医院。家人刚把我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正准备坐电梯，我就被一口痰憋死过去了。我发现自己在一条黑暗的像隧道一样的地方，因为太黑，我有些害怕，就加快速度往前走，因为前面似乎有一点亮光。走着走着，我突然感到很刺眼，我一下就醒了过来，睁开了眼睛，原来我被抢救过来了。抢救室的灯光让我感到刺眼，这个濒死的过程是那么的清晰，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可怕。我明白了，人死了并非一了百了，无神论是骗人的。我被抢救过来后，岳母给我妻子打电话说，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回来吧。由于我的喉管切开了得吸痰，家里没有设备，我又住进了市中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由于长时间不能进食，那时的我已经瘦成了一副骨架，躺在病床上就像木乃伊一样。大夫说有可能睡觉睡过去。由于刚刚经历过可怕的濒死场景，所以到了晚上我不敢睡觉，我怕睡死过去。半夜听到有人被推出去了，紧接着传来女人孩子的嚎啕大哭声，我知道又有人死了。我看着妻子儿子无助的眼神，我知道死神在向我招手，死亡对我来说就是个时间问题。我在这种绝望和恐惧中煎熬着。就在我坚持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岳母来看我了。医院给家属15分钟时间探视，还不能一起进来，要分批进来探视，这样我岳母只有5分钟的时间。她用有限的时间大声地一遍一遍地嘱咐我说，你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啊。然后他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挂件挂在了挂点滴药瓶的支架上，以便我随时能看见并想起念法轮大法好。就在那天晚上，我看见有一个女性到了我跟前，她笑着说，你知道是谁救了你吗？是李某某，具体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然后她就走了。我当时想，这是谁呀？大夫不开门，他怎么进来的？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对死亡的恐惧占据着我全部的身心。我念着法轮大法好，紧紧地抓住这救命的唯一希望。渐渐的，奇迹出现了，我可以进食了，但只能是流食。妻子高兴地告诉了岳母。后来我由医院重症监护室转到了离家近一些的康复医院，妻子可以在医院陪护，岳母每天给我做饭送饭。岳母每次来给我送饭时，都给我讲大法修炼人经历的奇迹，以及陷入绝境的人因相信大法而绝处逢生的故事，不断地鼓励我，给我信心。岳母74岁了，每天精神满满地为我忙碌。那时岳母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每当她离开医院回家准备下一顿饭菜时，我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岳母还每天给我听一讲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广州的讲法，我知道了，原来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岳母这么善良是在践行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我的身心天天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中。渐渐的，我身上有肉了，不再是一副骨头架。后来我能坐起来了， 能站起来了，我的喉管缝上了，可以不再用吸痰器了。再后来，我可以说话了，可以吃饭喝水了，我活过来了。我彻底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中，我推着车子在屋里学走路，后来不用扶着车子了，我就像小鸭子学走路一样，左一摆右一摆的，我走一步念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身体在逐渐恢复中，现在基本能正常走路了。我从罕见的格林巴利病恢复过来，我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岳母，她当年74岁高龄，顶着炎炎烈日高温36度的热浪，一日三餐为我做饭送饭，并指引我走向法轮大法修炼之路。我要高声呼喊，大法师父伟大，大法弟子伟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千万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诽谤宣传，我的亲身经历已经证明了，那些都是谎言。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2年年底，中国大陆疫情凶猛，一家一家的阳，不分年龄，几乎人人染疫。然而我弟却有8位高寿老人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先说李叔，李叔今年82岁，是位退休工人。法轮功遭中共邪党迫害以来，他没有听信中共的谎言，相信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他同情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也关心身边家庭困难的法轮功学员，对他们在经济上多次给予援助，帮助法轮功学员解决燃眉之急。每当法轮功学员给他真相资料，如小册子、传单、护身符、真相对联等，他和他的家人都接受。老李叔每次遇到法轮功学员，总是喜笑颜开地主动打招呼。李叔一家获得了大法的福泽，家中3世同堂，和睦相处，孙子在县城开出租车，买了楼房，和邻居的一个美丽姑娘签了婚约，即将成婚。儿子种田，也包工程，年收入相当好，儿媳妇吃苦耐劳，常年打工。他的老伴儿前年去世，他的身体健康自动顶起了家里这片天，守家护院，家里还养了18头牛，里里外外的忙活，还学会了做饭炒菜，不用儿女操心。去年腊月疫情蔓延，夺走了当地许多老人的性命，可老李叔一点事儿没有，照常帮助儿子喂牛、搞家务、干杂活。再说本村的王大姐，大姐今年89岁，以前我给这位大姐讲过大法真相，她相信法轮大法好。那年大姐的老伴儿突发疾病，住进了县医院，这可愁坏了她。第二天她在街上截住了我，急切地对我说，我正想去找你， 你大哥，指他老伴儿，昨晚住县医院了，一直昏迷不醒，医院能不能治好还难说。你是学法轮功的，你有没有好办法帮帮你大哥？我说有有，法轮大法能救我大哥。你赶紧回去告诉家里的孩子们，让他们马上去医院，对着我大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你们平时都相信大法好，对着他念就有效，一定会好的，法轮大法一定能救我大哥。大姐很信我的话，转身就回家，让孩子们照我说的去做。半个月后，大哥康复出院了。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一家人每见到我都是毕恭毕敬的。我多次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亲人，只要敬师敬法，全家人都会有福报。后来在村里一家人家的喜宴上，我和大姐同桌吃饭，她指着我告诉身边的乡亲们，是她告诉我们家老头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头才活了过来的。从那时起，我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了。我原来总是迷迷糊糊的，现在头脑清楚了，病好了。过去不大敢出门，现在想出门就出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们也念法轮大法好吧，谁念谁有福。我现在早晨一起床后就开始念，念一会儿再干活。大姐在帮助我们讲法轮大法真相，令我深感欣慰。如今虽然大姐年事已高，却还能协助儿女做家务，特别是去年年底疫情那么严重，大姐没有染疫。第三位要说的是本村的高二嫂。二嫂现已85岁，她性格泼辣，但人心好。十几年前，二嫂的三儿子患了脑瘤，病情恢复期间，我去二嫂家看望他们，告诉他们全家人都对着患脑瘤的儿子念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救救他。二嫂当时就对儿子说，你婶儿指我是为了你的病好得快，特意来看你，你赶快念法轮大法好吧，我和你爸也帮你念。孩子很相信，马上就开始念了。在法轮大法的福祉下，孩子很快康复了，没有落一点后遗症。那年高二哥去世了，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好，二嫂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天天哭泣。我知道后，带着20个新鲜鸡蛋去看望他。我给他讲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劝他不要过分悲伤。他听明白了，非常感动，还非要给我鸡蛋钱。我费了很大劲才拒绝了他。后来，我每年都给他送明慧台历，也总是叮嘱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他一直念着呢，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对他的关心，见到我时老远就打招呼，问寒问暖。今年大年前疫情凶猛时，我遇到了他的孩子们，他们告诉我，我妈啥事没有，好着呢。第四位说的是87岁的街坊老姑。老姑的经历挺神奇，去年这位老姑患了脑梗，且是重症患者，已瘫痪在床，完全不会说话了。我去看望她，让她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头，没几天她就会说话了，不只是会说话了，还能滔滔不绝地与人聊天呢。又过了几天，他能站起来了，不但站了起来，还能走路， 不但能走路，生活完全能自理了。老姑信大法，敬大法，过大年时，他家的屋里前门、后门、大门上全部都贴上了带有大法真相的大福字。疫情严重，可老姑和家人不但都没阳，身体都非常健康。老姑明真相获福报的详细情况已经在明慧网上发表过，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五位说的是我村的张大哥。张大哥今年78岁，他心地善良，他的老伴修炼法轮功。在中共邪党持续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大哥也为他的老伴承受了许多，特别是他也为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多次排忧解难。他曾经协助村官保护过大法弟子，为当地大法学员减轻了一些损失。这些年来，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众生，一直在给民众讲真相。这位大哥最愿意听他的老伴给他念修炼人的故事，愿意看大法真相录像片，所以他早就明白法轮大法好。他很崇敬大法师父，经常给师父敬香。他敬大法，把大法真相的福字及对联贴在自家的大门上。大法弟子生活一旦遇到困难，他一马当先去帮忙。老伴出去救人时，他无数次用车带着老伴去赶集，为老伴传福音，大开绿灯。大哥也经常和熟人及村里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大哥虽已年近80，身体很好，一直在种田。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儿子一再劝他别再种田了，让他安度晚年，可他就是闲不住，干农活不打怵，老两口日子过得悠哉悠哉。去年疫情中，大哥和村里那几位老人一样，病毒就是不找他。下面几个故事说的是我的家人。先说我二姐。二姐今年78岁，身体健康，红光满面。过去她是个佛教徒，对我和三姐信仰法轮大法不以为然，不支持。几年前，她的佛教中的佛友和他说了一件事，令他非常震惊。什么事呢？那位佛教教友的母亲也是佛教徒，去世后给他的女儿托梦说，他信的佛教回不了天国，信哪门都回不了天国，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能回天国。从此二姐变了，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组织，还帮助其他佛教教友退团退队。他看完《九瓶共产党》一书后，彻底了解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经常和身边人讲中共的杀人历史，并把大法真相资料送给别人看。二姐明白真相后的这几年里，事事都顺利，身体好了，自己外出打工，经济上也不用儿女负担，不让儿女有后顾之忧。他不仅在生活上照顾老伴儿，农忙时还能帮助儿女们下田干农活。二姐再来我和三姐家时，总是虔诚地给大法师父法像磕头，磕得还很响，这让我和三姐甚为感动。去年年底疫情高峰期，她不但没染疫，还能奔赴几百里外的三姐家，帮助三姐料理家里的丧事。再说我的大姐夫。大姐夫是我老伴的姐夫，今年86岁，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乐观健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初期，我就遭迫害，后来被迫流离失所。一次我悄悄回家看看，大姐夫知道后特意赶来对我说，你家的房子不行了，住不了了，该赶紧盖新房了。再说你儿子再有2-3年也该娶媳妇了，要赶到一起，顾哪头事呀。 你回来吧，趁我硬是，我帮助你们把房子盖上。转年春天，我回家了，大姐夫真的就来帮助我张罗建房的事，如备料等等。建房刚刚开始施工，警察就来把我抓走了。大姐夫虽然已年近七旬的老人，但是没有怯场，更没退场，替我家挑起了建房的大梁。建房从施工到竣工需要半年时间，大姐夫家在外村，他不辞辛苦，起早贪黑跑了大半年，尽心尽力，真可以说操尽了心。140平的大房建完后，又帮助我家圈起了一个漂亮的大院套，村里人瞧着我们漂亮的新家，都竖起大拇指赞大姐夫真是好人。我们一家人永远也忘不了大姐夫对我们的一片善心。大姐的儿子儿媳妇是致富能手，如今已成了千万富翁。我们年年过年时都去大姐家拜年。今年过年，我和老伴儿自然又去了大姐家拜年。得知大姐夫疫情中没有大碍，身体略有不适，很快就过去了。见他还是那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们都高兴。大姐夫见到我们喜出望外，发自肺腑地对我说，这场疫情来势凶猛，身体很好的人都死了，想想你过去啥身体，现在你却啥事没有，精神状态还这么好，我从心里佩服法轮功，法轮功真好。最后讲讲二姐夫。二姐夫也是老伴儿的姐夫，今年已80岁的他满面红光，身体还蛮硬朗。十几年前，我被中共协党逼出家门，经常去二姐家落脚，他们一家人都理解我，因为都知道我是在法轮大法中绝处逢生的人，所以一家人尽全力保护我。我每次去他们家，二姐和姐夫都是热情招待我，包饺子，做各种好吃的，还都是二姐夫亲自下厨。一次，我背来300多份真相传单，当天夜晚在他们村子挨家挨户发放，发完去了他们家。二姐和姐夫知道我是做什么去的，一点没有害怕和顾虑，让我赶快歇歇。第二天早晨，二姐夫去街上买豆腐，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不少人都说捡着法轮功传单了，都夸法轮功学员有胆量了不起。我为他的纯善而深感欣慰和骄傲。那时我经常去二姐的女儿家住，他们母女两家是同村，二姐家做了好吃的就把我叫过去吃，我经常去二姐家吃饭。他们母女两家都获得了福报。二姐的女儿家原来很穷，经过多年辛勤劳作，终于由一无所有到了有百万家产。二姐的儿子养大车，年收入也很高，他们的孙女现就读于名牌大学。二姐年轻时患严重的咳喘病，十几年来他的病不知不觉中好了，晚年生活很幸福。二姐夫帮助儿子家种田，还养了一群羊。过去他们一家可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如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二姐夫虽然进入耄耋之年，去年年底那场疫情中身体安然无恙。以上的8位老人中，有的是我们村的熟人，有的是我的亲戚，也有我的亲人，他们都是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均获福报，不但疫情中都没有染疫，而且都在健健康康的颐养天年。我为这群老人而深感欣慰和自豪。我愿天下的老人都能够记住法轮大法好，认同真善忍，身强体健，延年益寿， 寿比南山。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